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封建各会和多民我会的情形则不大明确，无疑有大量女性被福音运动吸引，形成了由修女组成的第二修会组织。但这些修女很快就会发现，她们不可能扮演修士们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英诺森三世对方济各的密友之一，方济各第二修会加勒苦行会的创立者圣加勒有过承诺，但继任的教皇们不允许这些姐妹像他们的男性同胞一样过贫穷的生活。修女不得像托波修士一样云游四方，不能公开向异端信徒布道，甚至不能向身份普通的有罪城镇居民传道。尽管有上述限制，但仍有大量女性加入修会。那些希望参与福音运动但不愿彻底成为修士和修女的人，则形成了第三修会，即世俗追随者的组织。在时机合适时，这场福音运动带来的复兴本可以让加他利派和其他异端教派的信徒重归正道，教皇却看到了一块绊脚石。在主教和传教士努力让异端俯首听命之时，许多世俗王公贵族却只是说说空话，拒绝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最令教皇不满的是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他也是朗格多克境内最强大的男爵。雷蒙的情况很简单，他始终坚持正统教会的观点，但不希望自己领地上的社会生活受到干扰。雷蒙似乎也没有把加他利派当作严重的问题，许多加他利派信徒至少看起来都是好人，他们是无害的素食主义者，经常进食。事实上，在朗格多克，好人常被用来形容加他利派信徒。在许多家庭中，部分人是加他利派信徒，部分人是天主教徒。倘若强迫人们批判自己的血亲和所爱之人，并借由伯爵的威望和权势要求他们屈从于主教的谴责、罚款乃至监禁等惩罚，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做法将动摇伯爵本人在广大地区的统治基础，毕竟伯爵的领地广阔，从西边的大西洋海岸一直向东延伸到罗讷河以东的地方。英诺森三世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他会采取劝诱、协商、怂恿的方法，但他不会忘记自己最终的目的，让大批心怀不满、受到异端影响的基督徒重归天主教正统信仰的怀抱，并保护那些笃信正统之人，使之免受拒绝归信的异端的迫害。而对于这些目标，雷蒙六世似乎总是漠不关心，这样的冷漠态度令教皇及其使节们十分恼火。这种失望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深刻。1208年，雷蒙六世很不喜欢的一名教皇特使遭到暗杀，英诺森相对温和的态度也就到此为止了。教皇指责雷蒙是这起谋杀事件的幕后黑手，雷蒙则始终否认。教皇对雷蒙处以绝罚，相当于罢免了他，还鼓励忠诚的正统基督徒讨伐雷蒙。教皇许诺讨伐得胜者将分得伯爵的土地作为物质奖励，并得到属灵方面的奖赏，就是获得和前往圣地的军事朝圣者一样的特权。这批十字军被称为阿尔比十字军，因小城阿尔比而得名。这座城市距离图卢兹不远，是人们眼中加他利派及其支持者势力尤为强大的地方。这是一场针对基督徒的神圣战争，而且是教皇特意授权对基督徒异端展开的征伐，而不像1204年那场针对希腊人的战争那样，是在事后才被说成上帝旨意的意外事件。在不久之前，基督教军队曾在教廷的命令下作战，以推行其在西西里的政策。尤其突出的是针对安慰勒的马克沃德的军事活动。马克沃德接受亨利六世的任命，成了这个海岛王国的摄政。上述针对西西里的军事活动带有十字军的意味，但人们还是可以主张当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直接针对基督徒的十字军活动。而现在既然有了阿尔比十字军， 就再也不能说没有针对基督徒的十字军活动了。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之久，战争的走向对法国君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这批十字军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法国北部，虽然那是伊诺森去世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事，但最终教廷获得了胜利，实施了有助于消灭加塔利派的传教和镇压措施。尽管如此，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用十字军来对付基督教异端是件好事。后来的一些教皇也用十字军征讨异端，却没有像英诺森三世那样自我反省，他们受到了许多批评。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英诺森三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有人很不满地说，英诺森三世不过是最忙的教皇罢了。英诺森得处理德意志、意大利和西西里出现的棘手问题，要面对第四次十字军运动的奇特结局，还要控制福音运动，对抗异端教派。这还不够，此时英诺森又要面对艰难的政治斗争，与英法两国的君主对抗。在这两场对抗中，教皇展现了他特有的耐心，而在耐心不管用的时候，他也愿意诉诸激进的解决方案。法国的问题相对简单，1193年距英诺森三世成为教皇尚有数年之久，这一年法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迎娶了丹麦国王的妹妹英厄堡。然而几乎从婚礼开始，腓力就十分排斥英厄堡。腓力二世和与他同名的国王腓力一世一样，不肯接受自己的妻子。为腓力二世辩护的人指控英厄堡使用巫术影响国王的性能力，但这样的指控在法律上毫无意义。教廷的调解人很难允许国王抛弃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妻子，何况他看起来如此柔弱，他在公开场合用很不流利的法语可怜巴巴地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教廷试图让这对夫妇和解，但腓力毫无和解的打算。在腓力和他手下的一些教会顾问看来，这场婚礼并未完成，婚姻也毫无效力。在这方面，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服从法王的主教们确认婚礼无效，于是腓力另娶了一个妻子，这位来自巴伐利亚的贵族女子为法王生了两个孩子。时任教皇和1198年继任的英诺森三世不断要求国王与他另娶的妻子断绝关系，与英厄堡重归于好。教廷的所有要求都遭到了法王的拒绝，最终英诺森决定采用强硬手段。1200年他对法兰西王国下了教廷禁令，暂停那里所有的教会服务。像其他国王一样，腓力在收到禁令后得面对许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的后果是他料想不到的，但也预示了很多可能性。就在同一年1200年，英王约翰诱拐了他手下一名法国封臣的未婚妻，当时约翰也是诺曼底公爵，还控制着法国西部的大多数领地。如果这名法国封臣自己的反抗失败，诉诸法律，将约翰的所作所为上告于腓力二世，那么法王的位置就非常有利了。腓力将有机会审判自己最重要的政治对手，倘若约翰拒绝受审，腓力还可以宣布没收约翰的领地。教廷的禁令使腓力奥古斯都成了一个失去神圣性的国王，至少在他的敌人以及那些承认教皇拥有惩戒国王权力的人看来是如此。腓力因此疏远了多少国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政治代价如何，腓力似乎都不打算抛下自己的巴伐利亚妻子。直到他于1201年7月去世，腓力才最终屈服，教皇也因此承认了这段重婚婚姻留下的子女。腓力与英厄堡的婚姻被宣布继续有效，腓力没能从教皇那里获得合法的分居许可，英厄堡继续留在法兰西，扮演着奇怪而孤独的角色。不过他的行为堪称英勇，而法国人也以一种冷淡的尊重态度对待他，直到他于1236年去世，而此时腓力二世已经过世13年了。1202年不再受禁令所困的腓力奥古斯都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复仇，英王约翰的封臣控告约翰诱拐自己的未婚妻，约翰却没能现身法王的法庭应诉，于是法兰西王家法庭宣判没收约翰在法国的地产，将其并入法国王室领地。 1204年结束之前，法王已经自认为合法地征服了诺曼底及附近卢瓦尔河以北的土地，将其并入王室领地。不用说也知道，约翰情绪低落，他属下的男爵们也是如此，他们为英王威望扫地、失去欧洲大陆上的祖产而哀伤不已。人们认为约翰应该在某个时刻做些什么，不过具体在什么时候做些什么则没人能说清。而此时约翰又被卷入了一场麻烦的纠葛，这次他的对手变成了教皇。1205年，英诺森三世遇到了棘手的状况，一个来自坎特伯雷的使团抵达罗马，报告说坎特伯雷基督教会修道院的副院长已经按程序被选举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接任去世的主教职务。然而另一个代表团很快也抵达了教廷，他们报告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坎特伯雷确实举行了一次选举，但这次选举有违律法，当地的基督教分会没有首先向英王约翰请求允许，这是因为成员们知道约翰中意的是他们不愿意推荐的候选人。因此约翰威胁这些教会人士，逼他们举行第二次选举，这些人屈服了，他们选出国王的朋友诺里奇主教来担任大主教一职。现在轮到教皇确认这第二次选举的结果了。对此英诺森表现出毫不动摇的意志，第一次选举毫无疑问是非法的，但第二次选举也一样，教会自由意味着教会有权自由举行选举。约翰王的威胁既违背了教会法规，又违背了他自己在加冕时的誓言。此外，主教在此事上指诺里奇主教换教区是需要得到教皇许可的。主教与教区的关系类似于婚姻关系，这种关系除了基督的代理人教皇之外无人可以解除。因此英诺森宣布之前的两场选举都是无效的，并使用教规赋予他的正当权利，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收回自己手中。一名在教廷任职的英格兰人斯蒂芬·兰顿被选为这一职务的继任者，并送往英格兰。兰顿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神学家，他曾在巴黎求学，而当时英诺森也在那里。英诺森的行为不管怎么解释，在约翰看来都一样。约翰将兰顿的任命视为对自己的故意侮辱，是在他丢掉诺曼底后落井下石。为了报复教皇，约翰拒绝兰顿入境，夺走了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财产，然后放逐了那些胆敢公开反对自己的主教和其他教会人士。对约翰的所作所为，英诺森用他此前对付腓力·奥古斯都的办法应对，他给英格兰下了教廷禁令。从1208年到1214年，这个国家的教会服务活动被停止了。在此期间，双方的协商并未中断，英诺森却逐渐失去了耐心。1211年，局势有了转变，威尔士人在这一年发起了反抗英格兰人的叛乱，约翰王召集军队镇压叛乱，却得知自己手下的许多男爵也走向了反叛之路。这些男爵认为约翰王独断专行，因而心怀不满。教廷禁令仍在执行，这激怒了男爵们，也让他们有了借口去反抗失去神圣性的国王。英格兰得承受在欧洲大陆失去大片领土的后果。英诺森还暗示他可能会批准法国入侵英格兰。约翰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毕竟教皇在法国南部动过武。为了英格兰，约翰不能再犹豫下去了。约翰屈服了，一些为约翰辩护的现代人认为这在政治上是明智之举。不过约翰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是因为他一开始不肯妥协，那可不怎么明智。此时英王承认斯蒂芬·兰顿是合法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允许那些被迫流亡海外的高级教会人士官复原职，取回原有的地产。他还补偿了教会在这场纠纷中蒙受的损失，许诺每年向教廷支付2000马克作为供赋。最后英王还将英格兰王国献给了教皇，然后再从教皇处获得这片土地作为封地。由此英诺森三世成了约翰的封建领主。当然上述举动的明智性毋庸置疑，英诺森得到了所有在他看来应得的东西，约翰则平息了教皇的不满，教皇不再支持任何入侵约翰属下英格兰土地的行动， 还在实际上积极保护自己名下的这位新封臣。而且约翰至少让属下叛变少了一个理由，因为他不再是不神圣的君主了。约翰在成功镇压威尔士人的叛乱之后，向外透露自己有意攻打法国，重新得回英国王室的诺曼先人统治过的土地。在疾风骤雨般的外交活动之后，约翰说服了建成德意志皇帝的布伦瑞克的奥托，奥托同意若英国人发动攻击，德意志方面将成为攻击法兰西的第二条战线。若进行所有这些准备，约翰王必须把一举一动都公开，因为英格兰的男爵们需要确认他们君主在真心实意的备战，也必须被说服为计划中的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的税金，即所谓兵役免除税。然而1214年针对法国发起的这场两面进攻成了灾难。腓力·奥古斯都在当年7月14日的布文战役中摧毁了布伦瑞克的奥托的德意志军队，而登陆法国后在普瓦图扎营的约翰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决定采取慎重避战的策略。约翰率军撤回英格兰，但很快陷入了愤怒贵族叛乱的漩涡，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也加入了反叛。关于这场交锋的长期后果，本书将在其他章节中阐述。此时英诺森三世对于禁令效果的欣慰之情已经烟消云散，因为他的新封臣约翰遭遇了叛乱，英诺森自己的朋友斯蒂芬·兰顿还站在叛乱者一边，一切都很混乱。暂时平息了叛乱的条约就是我们所知的大宪章。英诺森对大宪章非常反感，因为他在未获教皇授权的情况下限制了一名受膏国王的权利，而且这位国王还是教皇的封臣。兰顿被召回了罗马。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当斯蒂芬·兰顿被召回罗马时，这座城市正忙于准备自325年尼西亚会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届时超过400位主教将莅临罗马，同时到场的还会有800名其他教会人士以及数不胜数的世俗显贵。幕后的准备工作非常多，因为英诺森希望这场会议的事项能够在两周多的时间里迅速有效地完成。会议时间为1215年的11月11日至11月30日。事项包括让与会人士听取并批准已经秘密达成的决议，并将这些决议正式发布为70条教规或法令。这些教规中有些与基督教的教义有关，有些涉及教会的组织方式，还有一些涉及惩戒，但还有许多在会议上讨论的议题是在这几个宽泛类别之外的，比如关于圣地情况、朗格多克局势以及充满争议的德意志皇帝选举的内容。会议开幕时，代表们只拿到了关于部分议题的报告。英诺森在1213年时发布过关于第五次十字军远征的公告，此时代表们得知了准备工作的最新进展。至于朗格多克，代表们获知了当地的军事与宗教局势。1215年时，十字军运动和朗格多克局势似乎都充满了希望。雷蒙六世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寻求和解，但此时掌握着一切有利条件的是蒙福尔的西蒙，阿尔比十字军的统帅。西蒙成了异端活动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他的代理人们则试图为他获取成为新任图卢兹伯爵的合法证明。这并不意味着雷蒙六世有可能认为这一任命合法。至于德意志的局势，在腓特烈二世和布伦瑞克的奥托的代表们，奥托前不久才在布文被法国人击败，分别发言陈述之后，达成决议的希望似乎依旧渺茫。11月20日，众人第二次开会，教皇发布了一系列严正声明，宣布雷蒙六世被废，大宪章无效，所有反抗英王约翰的叛乱者都被处以绝罚。这意味着在大宪章上起了作用的大主教兰顿被暂停了职务，腓特烈二世被确认为德意志国王。教廷还针对十字军发布了重要的法令，其中包括三年内禁止任何比武活动。当然最郑重的是那些关乎天主教信仰的本质，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玛利亚足事童真、洗礼和圣餐变质说的声明。圣餐变质说认为祝圣过的酒和饼将变成耶稣基督真实的血与肉，让异端去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吧， 真正的基督徒理当肯定上述教义，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教权。与会者还宣布，罗马天主教会之外别无拯救。身在巴黎时，英诺森曾与人热烈讨论天主教的本质，这样的讨论有时会和学院老师、唱诗者彼得圈子里有知识的改革派人士产生联系。事实上，英诺森在担任枢机主教时还写过一本关于弥撒奥秘的专著，这证明了这个圈子对他思想的影响。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斯蒂芬·兰顿也在这个圈子里，唱诗者彼得周围的改革派人士多年来一直激烈批判教会内部发展起来的一些行事方法，比如在教会许可下采用酷刑、审判等民间取证手段的做法。在这些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圈子里，辩论总是十分激烈，倘若有人提到审判，改革者便会争辩说，得到承认的圣经经文是禁止使用这样的审判程序的。人不可试探上帝，也不该认为自己竟能迫使上帝通过施行神迹来下判决。保守派则会反驳，若是如此，为何上帝又会允许尚为孩童的大卫去对抗歌利亚，以决斗断是非呢？改革派的回应是，那是神的选择，不是人的选择。而且众所周知，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审判断送也会出错。有的人在经历审判之后被以谋杀罪处死，据说被杀的人却在不久之后回家，原来只是去朝圣或去远方经商了。不会犯错的上帝怎么会做出如此离谱的宣判呢？保守派又一次给出了答案，上帝的道路是隐藏的，被定罪的人一定做过什么错事，使他注定遭受极刑，否则上帝不会允许他被判为有罪，反之亦然。倘若看似有罪的人能够脱身，那必是因为上帝能够了解隐秘之处发生的事情，知道这些人真心悔悟，因此公开宽恕了他们。上述争议本来会一直留在学术界内部，但第四次拉特会议使这样的讨论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这一次，改革派获得了胜利，神父再也不许主持酷刑审判了，于是酷刑与神圣之间的关系被一举切断。不过，这样的决定对世俗司法而言冲击太大了，王公贵族们拒绝执行这一法令，只有丹麦立即执行，英格兰也在几年后放弃了酷刑审判的做法。其他国家的动作要慢得多，直到13世纪晚期，欧洲部分地区的人还在用酷刑断送，这种做法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当地神职人员的认可，在另一些地方则不然。不过，酷刑审判终究不再是官方审判程序了。除了上述内容之外，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还针对许多其他事务发布了法令。这些法令加强了主教对本笃会修道院的控制，禁止成立新修会。这一禁令很快便被人们绕开了，还设计了孤立犹太人的方法，比如要求他们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关于犹太人的法令很快得到了修改，因为教廷担心与众不同的犹太人可能成为容易辨认的目标，遭到那些准备加入第五次十字军运动的鲁莽军人的迫害。此外，这次会议规范了绝罚的程序，以及展示敬奉圣徒遗物的方法，还阐明了关于宽宥赦罪权的神学理论及炼狱说。炼狱说认为，炼狱中的灵魂需要先得到惩戒净化，方可获得进入天堂的许可。法令还规定，信徒应当举行圣餐仪式，在每年复活节时向神父私下告解。法令还重申了教会关于合法婚姻的训诫，确认了神职人员对平信徒的义务，明确了神职人员的理想特质，在性方面保持纯洁，不醉酒，不过度摄入俗事，以免影响治愈人们灵魂的药物。当然，倘若神职人员或平信徒偏离正道犯了罪，那么根据会议法令，只要他们真心悔改，就能回到选民团体之中。他们若信从真道，行上帝所喜悦的事，就能获得永恒救赎的奖赏。英诺森三世的遗产。像关于审判断送的裁定一样，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发布的许多教规都经历了波折。德意志是个极端的例子，他执行会议法令的动作特别慢。这个国家先是经历了一场内战，而后国王兼皇帝腓特烈二世又与英诺森的继任者发生了冲突， 这使教廷几乎无法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教会进行管理，但即便在德意志，时事也有利于拉特兰会议，因为会议颁布的法令已经被纳入了教会法规，因此在较为和平的岁月里，这些规条应用到教会机构和个人身上就成了常规。当然，这一切的效果好坏取决于各位主教和地方宗教会议的参与者能否保持警醒，也取决于当地神父是否有执行力，修士、修女和兄弟会成员是否热心。倒退的情况依然可能出现，也确实出现了。教会内部还有批判性的改革声音，人们仍然会尝试更新信仰生活和机构内的生活。不过，没有人能够否认，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阐释了天主教信仰的本质及架构，是继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大公会议之后最重要的会议，而它是英诺森三世一手缔造的。然而，英诺森三世认为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结束时，他只有55岁或56岁。英诺森立刻开始着手宣传会议的成果，通过阐释来调整会议的决议，处理英格兰混乱局面等棘手问题，直到他突发疾病于1216年7月去世。英诺森三世撒手人寰时，教廷的权威和实力达到了中世纪时期的巅峰。至于他的继任者们是否能够维持这样的状态，就有待观察了。